孕期了，知道只有无孕，没有人，没有众生，没有你我他，只有无孕了。不管是内的还是外面的，只有无孕，所以他正念现在升起了，于是有法之念现起，这是他的意思。这个句子呢，我花了很多年才了解的。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，觉照是智慧的意思。当他正念呢 现起说只有无蕴，只是一次不够的，一次是没有力量的。第二次你看到人的时候，你看到你我他了，没有再看到无蕴了，所以一次的力量不够，他要继续的修，继续的观照，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跟智慧，一看过去就是无蕴了，内外一看过去就是无蕴，不会再忘失了，要到这样的程度。所以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跟觉照，当他这个智慧跟正念这么强的时候呢，他一看到的时候也是无蕴的生灭，内在也是无蕴的生灭，外在也是无蕴的生灭的时候呢，他就无所依而住。无所依就是他不再依赖任何东西，无所依不再有执着，不再有执取，不再有贪爱，不再有邪见，无所依，不再依靠任何的东西，不再依靠邪见，不再依靠贪爱了，叫无所依而住。因为他看到的是无蕴的生灭法，而且不是一次的看到，是 repeatedly 重复又重复，重复又重复的看到。当他看到了这些生灭法，他不再依靠贪爱了，所以他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。这个佛教的世间，当我们看到在佛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世间呢，其实就是五蕴世间的意思 ，loga， 就是五蕴世间，并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世间，那种世间是观念而已。我们讲的世间是五蕴的世间，所以那个时刻呢，他不再贪着五蕴世间的任何东西了，色也好，身体也好，受也好，想也好，行也好，识也好，他不再贪着任何一蕴，任何的蕴了。诸比丘，此即比丘安住于法，法就是五蕴，一无取蕴。观察诸法，这整个就是无取蕴的修行过程，也是法念处的第二个修行过程。希望呢今天的开示呢，能让大家呢对这个法念处的修行，尤其是无取蕴的有一个概念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好，听了法师的开示，不知道诸位都明白了吗？如果不明白，应该要发问。现在是问答时间，请问在场的佛友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吗？可以举手。我这里有一道问题，是刚才有一个佛友写下来的，可是在开示之前所写的。霞莉您好，弟子有个问题，如果修行先要静心，也是清净之心，因为先接触大乘佛教，所以首先想要知道如何静心。第二，弟子有相当严重的昏沉与吊举的情况，请问有些什么建议或方法对治吗？谢谢。
第二个问题呢，你应该来阿巴妈那禅修，我慢慢教你怎么克服你的昏沉跟吊举。如果修行先要静心，因为先接触大乘佛教，所以首先想要知道如何静心。静心就是清净我们的心。因为我们的心充满着烦恼嘛，贪嗔痴三毒 啊，还有其他的烦恼，所以我们的心是烦恼心呐、啊。那修行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净化，把这个烦恼心、贪嗔痴啊、罗巴多萨摩诃给净化掉。那净化的过程呢，一共有三个，很简单，就是戒、定、慧、希拉、萨玛迪、班亚。所以要通过戒、定、慧来静心。持戒呢，是为了对治啊。其实持戒呢，有不同的目的。第一个呢，是因为我们了解因果法则啊，杀生带来一短命嘛，我们大家都希望长命。那如果我们了解因果法则呢，我们就不要杀生，因为杀生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啊。所以偷盗呢，使到我们失掉自己的财产，这个就是了解因果法则。当我们了解因果法则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持戒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持戒呢是为了对众生升起这个慈悲心呐、啊，比如说晚上我们走路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呢有一个小偷或者强盗拿着一把刀要割我们的这个颈项，我们感到非常的害怕，为什么呢？怕死嘛，哦，为什么怕死呢？贪爱生命，贪爱生命嘛。同样的，我们贪爱生命，世间每一个生物啊，众生呢、啊，都是一样贪爱生命啊。所以为了这个众生，为了发这个慈悲心呢、啊，推己及人嘛，啊我们自己呢，贪爱生命，别人也是一样。因此，我们啊，为了这个慈悲呢，不伤害众生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呢，我们持戒呢是为了对治比较粗糙的烦恼。啊，这个烦恼我们不用戒来 control 它、控制它的话呢，那我们要修定呢是没有希望的。啊，我们的烦恼这么粗啊，我们心是不可能定下来的。所以我们先通过这个持戒来对治我们这个杀生的习惯啊、偷盗的习惯。然后说谎的习惯，然后喝酒的习惯，邪淫的习惯，这些五种戒呢很粗很粗糙啊。如果我们不能够用持戒的方式来克制它的话呢，我们一坐下来修定啊，心中就想啊，等下我要去杀鸡，等下我要去杀鱼，等下我要讲骗话，等下我要去找女人，这些念头一生起来呢，什么定都没了，怎么心怎么安定下来呢？所以呢，我们要静心呐、啊，一定要先修定。哎，对不起，一定要先持戒。啊，针对这个五个粗糙的烦恼，我们持戒。那这个戒净化过后呢，比较粗糙的烦恼，我们净化过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修定了。啊，当我们修定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烦恼呢，啊，更细的烦恼，比如说我们的心呢，都专注在安波念，啊。当我们的心专注在安波念的时候呢，啊，就不会想到其他的事情了，不会想到要偷盗啊，要邪淫，要喝酒啊，不会想到要骗人呢、啊，包括比较细的烦恼呢，全部都暂时不会出现，因为我们的心呢，全心全意的都专注在一个目标上，啊，细的烦恼呢也不会出现，更何况是杀人啊、偷盗啊、邪淫那种粗糙的烦恼。这是第二类的静心，啊，当你的心呢已经静到啊干净了、清净了，啊，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呢，啊，他心就会很清明啊。烦恼使到我们的心很污浊，啊，很乱、很污浊。但是当我们修定的时候呢，修到一个层次呢，啊，所有的烦恼都暂时离开了，所以心就会进入一个境界呢。非常的清明 transparent 啊，明晰很清明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来关照我们的五蕴的无常、生灭、苦、无我的时候呢，就会很容易了。所以佛陀说，有定者能够如实知见真实法。什么真实法呢？就是这个五蕴色受想行识的生灭、无常、苦、无我。 那个时候呢，就是很强烈的净心了、那个时候心就干净的，因为他看到了无蕴的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，他的心不再执着，不再执取，不再执取内外的五蕴，他的心呢就是彻底的净化了。这个就是怎么净心。 OK， 好，第二个呢，他是有严重的昏沉跟掉举。这个呢，我不知道你是在日常生活中呢，还是在禅修啊。日常生活中呢，有日常生活中的对治法，那禅修有禅修的对治法。所以你要跟我说，你是日常生活中的昏沉跟掉举，还是禅修的昏沉跟掉举？那如果是禅修呢，昏沉呢？佛陀说了，不管是禅修也好，日常生活中的昏沉也好，第一个因呢、就是吃太多，overeating， 吃太多了，就是导致昏沉的第一个因素。第二个因素呢，就是你太迟睡了，该睡的时间你不睡了，拖到三更半夜。这个佛陀没有讲，因为佛陀时代没有人这么迟睡的，现在的人呢 ，internet 就是拖到很迟睡，所以呢，导致第二天呢，精神很散涣。而且昏沉啊，这可能也是导致你昏沉与掉举的原因啊。我们其实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已经乱了，已经没有跟着我们这个时节。为什么天会暗呢？天暗就是表示你要休息，所以天才暗下来。以前没有灯光很好的，因为没有灯光大家就跑去睡觉休息了，现在有灯光有电了，就开到一两点才来睡觉，第二天就精神散乱、昏沉等等了。所以呢，有时我觉得现代的发明啊，如果短时间看是好像带来很大的好处，长时间去研究下去呢，对我们的身心带来很大的伤害的。所以现代的发明呢，越现代化呢，对我们的身心带来其实更大的伤害。比如说我们的电脑啊，整天电脑、整天电子、整天手机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我们的眼睛啊。受伤的最厉害，那个辐射的也是伤害到我们身体，所以呢，建议你呢，第一少吃，第二呢早睡，这样呢可能就可以对治你的昏沉了啊。那掉举呢是比较，如果你要对治你的掉举呢，多多禅修。当你多多禅修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了。因为你训练你的心呢、守住一个目标，慢慢的你就会去掉啊，一层一层的掉举呢就会被去除掉了。OK，
台下的听众有些什么问题的吗？可以举手。还是刚才法师开示有些什么不明白的，需要法师再澄清讲清楚的吗？
刚才的开始因为时间有限，我在跟时间赛跑，所以呢可能讲的会比较快一点啊，没有办法深入。所以呢我写了一本书啊，就是从此岸到彼岸。从此岸到彼岸呢，里面呢有其中一本书是认识五蕴的啊，那个比较清楚。所以今天的开始，如果你认为只能够掌握50%，还有50%听不懂的话呢，我建议呢，你就看那本书《认识五蕴》。
如果在场没有问题，我想请法师就是重复刚才讲的一部分，就是当法师讲刑法的时候，刑是就是请法师在解释所造的实所造所。有为实为实，就是刑法如何造作有为实为实，
就是最后一个心实的嘛。
对，心实的实。
好，刚才我们说到五蕴嘛，行蕴会造作有为的色为色，有为的想为想，有为的行为行，然后最后一个有为的实为实嘛。好， 那我们再倒回刚才的例子，刚才的例子呢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呢，有一个人呢看到了，一个男人呢，他的眼睛看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。当他看到漂亮的女人的时候呢，这整个认知，这是漂亮女人的过程呢，是因为有心识。没有心识的话呢，就像一个木头人，不会有感受的。所以因为有这个心识呢，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特别是眼识，因为他眼识触到了漂亮的女人色尘嘛，所以升起了这个眼处，也带动了这个受、乐受等等。但是呢，第一个就是心识认知的过程，他认知了这是漂亮的，这个整个过程是美好的、漂亮的，所以这个认知的过程呢，才带动了这些乐受，才带动了他造业，所以这个认知的过程，所以他喜欢，他贪做啊。这种认知的过程，这个认知的过程呢，就是时运呐，就是时运。
还有其他问题吗？
以前都很踊跃问题问回问问题的哈，一年不见，大家酷到了。如果明天呢，大家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讲到9:30了，不给你们问问题了。
嗯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我们
就还有一个，
有一个问题护法会把那个麦克风给你。
法师，刚才法师讲到这个。温存跟调举，想请问，这也是不是时运？
温存调举是行运。
行运。
温存调举是心所，他们都是在行运里面。
Okay, 谢谢。
Okay. 所以当我们在温存调举的时候，也是在造业的，也是在造业，所以它是行运的。
法师你好，我想清楚一点，刹那刹那，
刹那刹那声，刹那声吗？
对，
刹那声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啊。比如说色蕴的刹那声，那色蕴是四大嘛，比如说我们坐住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这个火大，突然升起了，它那升起的那一个刹那叫做刹那声，然后眼睛啊。比如说耳朵，你听到一个称赞你的声音啊，当那个声音呢一撞击到你的耳根的时候呢，你升起了乐受，你的正念啊，你的正念呢马上知道哦，乐受升起了，你可以感觉到乐受升起的那一个刹那，那个刹那就叫刹那声，就是单单的那一个刹那罢了。The moment， 它一升起的那个刹那，哦，你知道热受升起了，或者是你心中想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心中一想到不愉快的事情，苦受升起了。比如说，我们想到我们的不愉快的往事啊，童年的痛苦的回忆啊，一想到过后呢，心中升起了一种苦受，所以你马上感觉到这个苦受好像冒出来这样，那个叫刹那声，刹那声。
请问夏丽，如果在生活中有调举，应该如何对治？
生活中的吊举，那个时刻你是在什么？
没有，其实因为刚刚你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有位佛友问说吊举，那么你说你不知道他是在禅修中吊举，或者是在生活中有吊举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说生活中有吊举的话，应该如何对峙？而且我也不明白。那个生活中吊举是胡思乱想还是什么的？
好的，好，
谢谢。
好，其实生活中的吊举呢，很多是关系到，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家庭如果说有什么不如意啊，就会产生很多吊举嘛，好。然后事业啊，要闯事业啊，要怎么计划、啊？其实这些也是其中一种吊举。那对我来说呢，哈，我生活中的吊举是什么？比如说我吃完饭过后，有时候出去散步嘛，帮助消化啊。但我在散步的过程中呢，如果我的心呐、没有守住其中一个目标，比如说安般念呐、还是观五蕴的无常，还是播送慈爱啊。如果我的心呢没有守住我的一个目标啊，禅修的目标呢，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心呐、像一条飘泊的灵魂。这边飘，那边飘，飘来飘去，没有 aimlessly， 没有目标的，我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在那个飘泊的过程中呢，我会感觉到是一种苦的现象。因为一个人，你可以一个人呢，没有家，没有飘，没有方向的，这样飘来飘去啊，怎么会快乐呢？所以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心那个时刻呢，当我在取。在升起这个妄念的时候，他那种像一个没有家的这个灵魂这样，这边飘泊四方，飘来飘去，我感到一种苦的压迫。所以为了解脱这个苦的压迫呢，我马上回来我的呼吸，我就找到家了。那时候就找到了一种 peaceful 啊，一种稳定。所以呢，这种。吊举呢是比较，怎么讲呢？细腻的，啊，细腻的。那比较粗的吊举啊，就想家，想这个事业啊。如果想不能够帮你解决事情的话，就不要想。我的处理方法就这样的啊。如果你担忧那件事，担忧本身不能够帮你解决事情的话，那就不要担忧吧。那想。反正增加更多的吊举，又不能够解决事情，那就不想。那怎么对峙它呢？就把心拉回来，放在一个所缘上。比如说安般念的呼吸啊，呼吸是二十四小时跟着我们的嘛，就把心呢拉回到呼吸呢，你就可以暂时享受片刻的安详。那片刻的安详呢？让你的心呢安顿下来，然后呢，所有的 solution 呢，或者就出来了。问题的纠结那些答案呢，可能就是因为你片刻呢放掉，然后把心呢安定在一个目标上呢，然后你的心开始清明的时候呢，你所有生活中的问题就突然间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方案。这个是。我认为可以对峙吊举的很好的方法，生活中的吊举。现在 warm up 了。
师父，请问可以重复刚才五蕴跟内外，还有说母亲比较会执着那个
五蕴的内观跟
外
观、
啊、
然后呢，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什么执着？怎么执着？
就是说执着我们自己有五蕴，还有执着孩子的五蕴。这个可以重复一下。
Okay, 好的，
谢谢。
五蕴呢是究竟地嘛？好，真正。五蕴是究竟地，但是我们呢都是用观念来看它。这观念呢，就是五蕴，就是我们的身心，我们这个人嘛，我们这个人就是五蕴嘛，这是内观。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看到这个真正的五蕴，所以先要了解什么五蕴嘛，先了解了什么叫色受想行识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色受想行识并不是一个永恒的我，因为他们是随因缘啊生的，是因为过去的无明啊、爱啊、取啊造了业，所以产生了这个五蕴嘛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观，比如说取一个来观，取一个受，受感受，取一个受来观，一看到受的升起，然后又看到它灭去，啊，受的升起跟灭去是很容易观的，所以为什么受念处成为四念处的其中一个？因为受很容易观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因为受带动贪爱，贪爱是痛苦的来源，啊，所以一定要先把这个乐受给斩断，才不会引生贪爱。那当乐受升起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它升起，它灭去的时候要知道。我们大家都知道嘛，我们生活中所体验的乐受跟苦受是不是永恒的？生活中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不用佛陀说，对不对？比如说我痛苦，我没有说24个小时都在痛苦的，啊，可能我转一个念头，想起我的美好的事情，我突然间又升起乐受了，啊，想起痛苦的事，我又升起苦受了。所以这个苦受乐受都一直在变化中，我们的生活也告诉我们的，啊，我们生活也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乐受苦受都是在变化之中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受乐受也好，苦受也好，升起的时候知道它升起叫刹那生，然后你也看到它灭去，啊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升起的时候呢，哇，很快乐，然后贪爱跟着来了，贪爱跟着来了，跟着贪爱走了，所以没有看到乐受的灭去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乐受的灭去，所以忘记了乐受是无常的，因为没有看到它的灭去，因为心被贪爱给拉走了，不懂得回来啊，不懂得回来呢，就忘没有机会看到乐受的灭去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要正念正知，正念呢就知道乐受升起。然后 hold 住，怎么讲呢？ hold 住它，啊，然后 hold 住它，用正知，用智慧来观它，你就会看到它灭去，啊，当你看到受的升起跟灭去，就是生灭随观智，啊，同样的呢，你要把你所得到的这个内观这个智慧呢，用在外在的五蕴。比如说你对你先生产生很强烈的执着，那是因为你把你的先生当作是一个人，一个永恒的他，啊，或者呢更深层的原因，啊，为什么你对你先生执着呢？是因为你先生带给你很多乐受。你研究一下吧，如果你先生整天带给你苦受，啊，你恨不得早点离婚了对不对？那是因为呢，你先生带给你很多乐受，所以呢，使到你产生很强烈的执着。啊，现在呢，你要放掉呢，你就要观你先生的五蕴，啊，他也不是个永恒的人呐，啊，他也是五蕴组成的，就像你自己一样。啊，这个五蕴呢，也是生灭无常的。啊，他对你的爱呢，可能也是变化无常的，不是他变了，这是。变本身是一切世间的真理来的，所以你不能够怪它变，变本身就是世间的真理，啊，所以当你这样观它五蕴，它的五蕴呢，它的受呢，它对你的乐受也是无常的，啊，它的对你的想法也是无常的，啊，这样你观它五蕴，它的五蕴也是生灭法，你的五蕴也是生灭法的时候。